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叫 Daphne 金，来自中国武汉，是从2006年开始接触到心理学并且深入的去学习，取得了一个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硕士学位以后呢，我就进入了一所高校从事心理学的教育和咨询，然后获得了讲师职位和心理咨询中心的主任，然后之后我就来到了澳洲。在澳洲呢，我进行了一些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公共卫生交叉的科研，工作了几年以后呢，就是响应内心的召唤吧，当时就觉得想转型，或者是有内心有一点疲惫，那这个时候呢就机缘巧合就接触到了量子催眠。之后我就发现量子催眠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快捷的、深入的一个心理疗愈的方法，我就非常感兴趣，然后就开始学习，现在是一个量子催眠的二级职业从业者。
Daphne 其实是有很多的心理方面的、公共卫生方面的这个经历的，但是您会怎么样更愿意介绍自己？假设说您现在在电梯里只有30秒，然后要很快的介绍您自己是谁，您会怎么介绍自己呢？
我会介绍我是量子催眠师、疗愈师，是一个热爱动植物的、热爱生活的女人。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量子催眠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一听到会觉得啊，有点玄学，有点可疑。那其实用您的话来说，比较朴素的解释，那量子催眠到底是什么？
量子催眠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简洁、高效的，引导来访者进入到深层放松的脑波状态的一种技术。在那种深层的放松，也就是 theta 脑波的状态下呢，大家能够避开意识的这个屏障，接触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也就是佛家所说的那种佛性或者是神性。然后那个内心的潜意识呢，它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过这种渠道，我们连接到了这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种智慧与爱，我们寻求它的指引与疗愈。所以说它是一种身心灵都包括的一种整合的心理疗愈方法。我比较反对大家认为它是一种或者是容易被操纵的一种技术啊，来访者他就会处于被动的，或者是说他有很神秘的不安全的因素。但我可以理解，因为大家不了解嘛，可能有种种的疑惑。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种技术它已经经过50多年的淬炼。它是美国的 Donarius Cannon， 他经过他几千个案例的实践总结，然后淬炼出了这么一套简洁有效的方法，而且它有很严格的职业的规则。所以说如果这个从业者他是严格的按照他所学习到的方法去操作，并且遵循职业规则的话，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安全的。
可以请您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个催眠的 session， 它大概从开始到中间的过程再到结束，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吗？
好的。我们接受的培训就是一天只接受一位来访者。那么他的全程大概会5到7个小时。至少要5个小时。刚开始呢，我们会有2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的访谈。就会问到来访者，你为什么想来体验量子催眠？你到底是有什么困惑？你想解答一些什么问题？在这个深度的访谈了以后呢，我们会跟来访者去再一次的确认，你想在链接潜意识的部分到底是想询问一些什么问题，或者你身体方面有没有什么想疗愈的。我们确认了他的那个来访的问题以后，就会开始催眠。催眠的过程一般是2个小时。在清醒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复盘，也就是再来把这个整个的过程回顾一遍，解答来访者的疑惑，然后看一看是不是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或者是得到了指引。如果没有，为什么？我们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重复的一个探讨和总结。 然后在结束之后呢，我一般会建议来访者他去进行一些接地的练习，就是充分的回到现实中来，比如说吃点东西，喝点水，然后晒晒太阳，散个步，然后他再起身回家。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流程。
就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的一点是，催眠成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有没有哪些迹象代表这个人已经进入了催眠状态，或者说正在被催眠？
一般的来说，在我们开始引导15分钟以内，90%以上的来访者他都可以很顺利的进入那种深度放松的，达到那个西塔脑波的那种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如果他是理智很强，或者是偏向那种理性思维、逻辑性思维比较强的、防御比较强的，或者是他与这个催眠师还没有充分的了解、没有充分的建立信任，这等等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语言和他的那种身体的那种状态，催眠师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他的意识还是占主导的时候，这个时候证明他还没有被成功的催眠。我们在实际的从业中呢，就是很少使用背景音乐，这个可能跟我们网上流行的那种催眠音乐和大家普通大众了解的那种方式有点不一样。我们是使用语言的引导，这个都是有严格的培训的那个流程在，语言，然后通过引导来访者他们去想象，然后去听，去描述等等，就是调动他的那些图像和记忆的大脑的那一部分工作。
您刚才有提到啊，其实说访的很多人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问题，然后也有一些可能偏向于理性思考、逻辑思维可能更强，对自我的这个防御机制更强的人，他们是不太容易被催眠的。可能更多的人来寻找您做这个量子催眠，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些普遍的问题就是他们想了解他们今生的主要的功课，或者是这一生有没有什么使命。我觉得能够走到量子催眠室的来访者，他们都已经思考人生的这些意义的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他们生活中遇到了比较大的困惑，或者是转折点，他们不知道哪个方向更加的适合他。比如说职业选择的方向，该做什么行业，或者是说该争取留澳洲还是回国更合适。还有的呢，就是他人际关系方面反复的经历相同的模式。还有的就是情绪方面的，比如说莫名的焦虑啊、抑郁啊，就是他找不到明确的原因等等。
因为您有这个心理背景的这个从业经历嘛，假设说他有类似于像精神疾病，或者说有一些心理疾病，他们是可以参加到这个量子催眠的过程中来的吗？
只有严重的，比如说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因为他们不能够有效的给我们配合，不能够配合我们的指令，这样的去完成这么一个过程，有时候也不能够自主的做出一些决定和选择，所以呢，是对他们是不适合的。
有没有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不适合做，他就是没有办法被催眠？您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吗？
我还没有遇到，因为来我这里预约的来访者，他都是那种寻求改变或者是好奇探索欲比较强的朋友。我觉得他跟我预约能够成功的来到我的那个催眠室，就是他都已经准备好了，他的状态是开放的，心态是开放的，他是很愿意配合的，所以他们都可以被催眠。
您刚才讲到的所谓配合，他具体是需要配合什么呢？
其实并不需要太主动的去刻意的去做什么，他只需要信任。就是这个信任当然也是我们建立在我们的前期的访谈的基础之上，他信任催眠师，然后能够放松下来，按照催眠师的引导语去回应。因为在催眠的过程中，我们催眠师是要跟那个来访者是不停的沟通，然后在潜意识连接的那个阶段，来访者他本人他会体验到跟那个高我潜意识沟通的，他有那些身体的体验或者是情绪的体验，有的就是甚至那种能量流进他身体，他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只要他保持开放、保持信任，都是可以顺利完成的。因为在这个量子催眠的过程中，催眠师他不是一个主导者，就是我不能够占一个主导的地位，能够把一些什么观念或者是 强迫自己整个的过程完成，然后相反来访者他是一个主导的位置。
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啊也不太了解这个量子催眠，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多时候被这种影视剧里面所谓的这个催眠洗脑，因为影视剧里面的催眠它好像就像提线木偶一样，催眠师给你上面晃一个这个怀表啊这样的一个影视桥段，然后这个需要回答问题的人他就像被操控了一样。就作为这个催眠师来说，您会怎么向来访者解释催眠不是操控这件事儿呢？会有哪些风险或者可能性会提前跟对方沟通的吗？
首先我是会跟他们就是介绍那个催眠室的环境和我们的保密的一些措施，包括在那个整个的过程中我们是有录音的，而且我是全程都守在那里陪护着，这个保护这个环境是不被其他的一些事情所分心和干扰的。当然他们也会就是事先的会看到，就是我们是一个严格的受训的有这么一个资质的从业者。
那有哪些是就是无论是从学习的这个过程中还是说作为催眠师的这个行业准则中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们是不可以把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强加给来访者，我们那个问题的清单跟潜意识沟通的时候，那个所提的问题一定是在我们的前期访谈阶段跟来访者沟通好了的，澄清了的，一定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是他们想问的问题。然后整个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只能是一个引导和协助者。有些问题如果来访者他觉得不舒服，他不想回答，他可以不回答，完全没有关系。他也因为在这个催眠的过程中，意识呢他虽然靠边，他没有那么强的防御的功能，但是他仍然还在那里工作，所以来访者他是可以明显的感知到哪些问题是他舒服的，哪些催眠师的话让他不舒服。如果他觉得让他不舒服，他这个他还是有那个自主权在那里不回答或者是不配合。
那回到 Daphne 您自己的这个人生路径里哈，您最开始其实是学心理学，然后其实是挺研究还蛮学院派的，然后后面来到澳洲又有读这个社科和公共卫生的博士，也在公共卫生机构里面工作过。那您在这一个很学院派的这个前期经历中，量子催眠您是如何接触到的？您对它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实际上来说，我是在十几年前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我就对积极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很感兴趣，然后也就是在那个机缘下呢，我就接触到其实它跟我们中国的佛学传统文化还有东方的比如说瑜伽的这些文化都是相通的，非常注重这种意念的作用。我就修习一些正念冥想，参加一些禅修营。后来呢接触量子催眠的缘由是因为我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需要调整身心，觉得比较疲惫啊，我就预约了量子催眠去体验一下那个放松的状态，还有寻求一些就是将来的一些可能的一些职业的指引。结果我体验了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受益，而且它连接到的那种能量是非常纯粹的，非常有力量的，给到了我很多的支持。这个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是因为我自己深切的体会到那种深刻的那种心灵的和能量层面的一个转化，所以我就萌生了强烈的兴趣，然后就去学习。这个学习其实是在今年我才拿到资质，拿到资质以后我就很顺利的就开了我的工作室。
第一次尝试这个量子催眠是哪一年啊？
是今年的四月份。
哦，是今年四月份第一次尝试量子催眠。
对。
哦，那其实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过程。
是。
那其实您之前的这种偏研究类的偏学术类的这种思维逻辑和量子催眠，它其实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学术派的要研究要 reference 这种东西里面，它其实可能有些东西是相悖的。您是怎么样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两者之间的关系像我们大脑的左脑和右脑，一边它是注重理性的逻辑的证据的，另外一边它是注重情感的感受的直觉的。我觉得在过去是的，我就是顺从这种社会规则 和家里的期待去做一些科研的工作，希望通过那种方式来够服务社会，实现自身的价值哈。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也确实做了一些科研，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觉得就是付出了代价哈，就是身心有点疲惫啊。在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困惑，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它能够让我很轻松的，同时又能够达到我服务社会与这个社区连结的这么一种工作方式。我觉得量子催眠就非常完美的结合了这一点，就是它既让我能够有机会跟来访者沟通，跟社区去互动，然后服务这个周围的人。
量子催眠那到底是科学还是玄学呢？如果您听到这个问题的话，您会怎么回答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它的一个真伪哈。我只能说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是科学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量子科学也证明我们人的观念还有世间的一切万物它都是有不同的频率的波。那么在量子催眠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就是波，宇宙万物都是不同频率的波。所以说你只要是能够改变了你的想法，改变了你的频率，其实也就改变了你真实的那种体验。在这一点来说其实是不相悖的。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工作流程中，在您作为这个催眠师的这个工作流程中，比较学院派的这种医疗训练会不会给您带来哪些不同于其他量子催眠师的一些模式呢？
这个我可能是对于来访者的身心状况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职业的敏感。比如说我跟他访谈的过程中，我可能就会基于我以前所接受的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些经验，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他的那种困扰的程度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对我有帮助的。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关于量子催眠是否有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在您的语境中，其实量子催眠其实更像是一种小我和高我之间的互相的这么一个对话吧。您的这个角色听起来好像更像是帮助这个小我和高我连接起来，然后给到客户一些感受和体验的这么一个角色。您会定义它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吗？还是您会用怎么样的一个形容或者描述来说量子催眠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的？
它是怎么疗愈的呢？首先我们说，我们今生的很多的困扰或者是情绪或者有一些身体的疾病，慢性的疼痛等等，可能它的源头不在今生，因为我们量子催眠它会追溯到这个困惑，心理困惑或者是身体疾病的源头，这些源头很多都是前世，不是在今生。好，当那个源头的事件被来访者看到体验到的时候，实际上是把那个事件提到了他的意识层面上，而在那个源头也进行了化解，他就明白，哦，这个今生的困扰原来起源于那儿，或者是我这莫名的悲伤原来来自于那一次失去亲人的事件。同时他在那个体验的过程中，他的情绪也得到了释放，然后他那种各种能量的纠缠都会解开。在这之后，他的身心就会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就像一个包裹，他就会放下去，然后同时他的视角就会打开。比如说很多年轻的孩子，他们可能会有点埋怨，我怎么出生这个家庭，我的父母怎么会是这样对我，好像自己是个受害者。可是当他体验了催眠以后，他可能会看到他的前世，他跟他的这些父母是什么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关系。还有可能他看到他的灵魂契约，比如说是他跟他的父母的这些角色达成了这么一种契约，哦，今生我们来演这么一家人，来有这些故事让我体验。他会明白这个契约是他自己同意的，而且他这个体验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灵魂去获得成长的。当他明晓这一切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画面以后，他就会从那种受害者的抱怨的那种角色跳脱出来，去看整个的这个事件， 在那个时候，他的这些心理困扰就自然的消失了。
能不能请您来举一些比较生动的例子，就是跟我们讲讲，就是说是否在过去，无论是您自己的体验、客户的体验，来跟我们讲几个，就是说他们通过催眠有没有缓解，或者说理解到自己在面临的困难或者带来的改变呢？
首先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我第一次体验量子催眠的，就第一个场景，就是我就被宇宙飞船接到了太空，回到了源头，看到了那个源头的中心太阳，暖暖的、软软的、柔和的光芒，然后自己就体会不到身体的存在，就完全融入到那种光之中，啊，觉得自己就是光与爱，什么都不需要做，仅仅是存在着就行。我觉得这一个体验，它可能是引导我最后来走上这个催眠从业者的很关键的一点。当我体验到了那个自己就是源头，跟源头是合一的那种纯粹的光与爱，体会到那个之后，再看我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所谓的三维世界里面的这些人事物纷纷扰扰的这些事情，我不再觉得它是一个很大不了的事情了。
嗯，
就是整个的视角打开了。我是应该是躺在催眠床上十几分钟，就是我进入那个催眠的正式催眠的场景，回溯过去之后的第一个场景就是这，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哈。我再举一个我的一个来访者的例子，那个这个来访者是一位新加坡的女孩哈，她就是说很多年以前，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有莫名的悲伤，也看了心理医生，当时也找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催眠师去咨询和治疗，但是他觉得一直没有缓解。后来在这个量子催眠的过程中，他就把这个问题就是拿出来作为他这一个量子催眠的一个焦点的问题，想看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及寻求可能的疗愈。当时他看到的就是在某一世，就是家里发生了一个惨剧，就是那个事件呢，就是他的一个悲伤的源头。当他回到那个源头之后，他的一些悲伤也得了一些释放，然后再把他唤醒了以后呢，他就会释然。
参与者吧，他们比如说他有这种自伤自残，或者说就是说 PTSD 这样的一些记载的心理问题，那他是否会因为量子催眠重新激化起他的这个创伤反应呢？
哦，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来访者比较关切的问题，会不会让他重新去经历那种创伤，又二度受到伤害，是吧？这个呢，确实是存在着，我们会带到他回到那个创伤的场景，但是呢，他跟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催眠的那种状态下，和那种脑波下，催眠师其实我们是会跟他有保护，比如说在进入深度催眠状态的之前，就会设定一个能量的保护罩。保护着他的身心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在进入到创伤的场景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通过技术屏蔽掉他的感受，就是保护他免受创伤，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看哦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身体怎么样了，但是他不会觉得痛苦。
您还是有这个信佛的这个经历吗？和佛的这个缘分和现在量子催眠师中间是否有什么样的联系？这有没有什么相辅相成，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转变的故事？
是我在学习量子催眠之前修行佛学有十多年了哈。最初是从那种正念冥想寺庙里面的禅修营开始，到最后呢就自己每天在家里做早晚课，比如说念佛啊、读经啊、拜佛呀，这些练习呢，我觉得它首先它是让我这种心态变得越来越谦卑， 也越来越更尊重别人，因为觉得每个人其实他内心里都是有佛性的，嗯，然后也就是至少时刻警醒吧，忏悔哈。我觉得这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念，其实它可能就是为我打开量子催眠从业者这么一个扇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接触量子催眠的时候，我觉得啊，其实这个所说的我们那个什么佛性，然后你要修行多少年才能窥探的那种往事今生的这种情缘，好像很神秘的一种那种高深大德才有的能力。那个时候我想啊，我做量子催眠这种好像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缘分的这种因缘的这种往事今生，当时我就觉得很神奇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连的。我觉得量子催眠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哈，就把我们带到那种深度冥想的状态，就可以获得这些资源和信息，这是我以前好多年都没有做到的哈，这是让我很惊喜的一点。还有呢，量子催眠它打破了我那种宗教的那种界限，说我们连接到的它不是一个什么佛什么菩萨，我们连接到的是自己的高我和潜意识，每个人都有的，这一点有类似于佛性哈，但是它那个源头没有命名。比如说我们的潜意识它是连接到源头，那个源头它没有说它是一个上帝或者是它是一个佛，我们就称之为The source， 就是源头。那个源头是什么？它就是纯粹的光与爱，它就是非常高频的无条件的爱。
说到刚才信仰这个问题啊，其实有来访者如果有信仰的话，它会影响这个量子催眠的体验吗？
这个量子催眠实际上它是破除宗教的这种框架的一种更广大的一种综合的叫整合的合一的一种取向。
关于您自己在做量子催眠之后，您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改变非常大。首先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个视角，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了，就不再局限于今生，也不再局限于就想好好的去修行，然后到时候求个人的解脱或者佛菩萨的接引哈。我觉得因为他给我的视角就是灵魂它是选择来到这个地球，选择这个今生的一个剧本，选择这些人来跟你配合，有这么一些经历，然后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功课，就是来学习的。所以从这个视角上来看，这所有的经历就是所谓的那个不好的，它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就是没有好与坏这么一个区分。也可以理解有些人他看似对你做了一些伤害的事情，实际上他是在帮你，就等等。我觉得这么有一个整合的一个观点。还有的话我觉得对于移民朋友哈，特别是新移民朋友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前世很多都是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就是我们的灵魂它在轮回的过程中，它这一世是中国人，他前世他有可能是别的种族的人，说别的语言，过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当他看到了这些之后呢，就这些所谓民族种族的这些敏感就大大的缓解了。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关于民族种族辐射这些所有的焦虑，在看到自己的那些前世以后就觉得这只不过是我的轮回中的仪式而已，
另一种体验。
对，
好的，非常感谢 Daphne 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您。就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